自醉饮他，自从夫事锁空楼，知死迷他是百州。灯下宁飞三尺血，肯将白璧垫资流。杀身救父念方安，是比曹娥更较难。牧草长青方竹勇，断头旧处写犹丹。自己做了有伤天理的事，就应当自己承受。如果妄图连累别人，是罪恶中又制造罪恶。引申来说，比如罪犯既然藏有犯罪的物证，却牵连别人以企图帮助自己纳完赃证分担罪责，或者往日有冤仇口角，趁这个机会拖累他人一同受罚，希望图谋报复，更加有一些随便胡说招供，凭借事端勒索敲诈，把犯罪当作获取利益的计策，还有一些喜欢挑事的监狱差役，只恐怕犯罪之人不太多，牵连家境不富足的人，良心又在哪呢？浙江省中部薛上人娶陶氏为妻，生下女儿孝姑，他的弟弟上义娶妻柳氏，兄弟两家同在一块相处。上义早就去世了，柳氏守贞洁没有出嫁，薛上人把弟弟媳妇迁往后院居住，出入家门都从薛上人房屋前经过。柳氏的哥哥柳文家中贫穷，多次到妹妹柳氏那里借贷财物。薛上人斥责赶走他，柳文心中怀恨。当时正逢清明时节，观音庵有位和尚叫季照，柳氏将他叫来商量给死去的丈夫念经的事。薛上人碰见后将季照赶出，柳氏派使女到观音庵与季照约定晚上在墙外等候，以便送去念经的资金。季照误认为柳氏对他有情意，季照原来是大盗贼，躲避罪罚当了和尚，飞越墙壁是他擅长的技艺。到了天黑不久，拿着锋利的刀越过墙进了柳氏院内。柳氏惊恐喊叫，季照用手堵住他的嘴巴想强奸他，柳氏拼死拒绝，季照顺手用刀杀死柳氏，割下他的头，越墙逃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薛上人惊恐地知道了柳氏被杀的事，过后院查看，不知是什么人做的。柳文心中怀着以前的怨恨，到县城里详细报官，说是薛上人想强奸他的妹妹，柳氏不答应，便将柳氏杀死，将头藏起，灭掉行迹。县官也认为柳氏住在后院，哪个人能够飞到院里，用酷刑拷打逼问，薛上人宁死不承认杀死柳氏，受尽了各种刑罚。县令告诉他道，你如果将柳氏的头送来，就将你放出。薛上人的女儿孝姑听说后告给母亲说，父亲死了，那母亲一定会死，女儿也一定会死，因此父亲如果死了，母女都要死，为什么不将女儿的头割下充当婶婶的头，如果能够放回父亲，使母亲活着，女儿死而无憾。孝姑母亲说道，你的父亲命里该受此罪，你又有什么罪呢？这种事万万不能去做。孝姑见母亲不忍心动手，回归房后上吊死了。他母亲没有违背他的心愿，忍受痛苦将他的头割下来，拿着交给县官。县令派验的人检验，看见孝姑的脸上没有血迹，皮肉没有卷曲，是在死后割下的头。县令大怒道， 你丈夫杀死一个，案件还没有了结，你为什么又杀死一个？贺教将孝姑母亲用扎子夹起。陶氏大声哭叫，老实告诉了原因。县令不相信，到了他家检查死尸，看见孝姑尸体放在地上，用头与尸体相合，一点也不差。他不觉心酸地哭了，说道：天下有这样孝顺的女儿，哪会有杀人的父亲？一定属于冤枉。县令又看见孝姑的面色如活人一样，两眼特别有神，没有闭住，于是祝告道：你为父亲舍身而死，其用心良苦，为什么不大大显示你的灵魂，用梦告诉我，使我捉拿凶手，洗清你的冤恨？话没说完，孝姑双眼忽然合住了，县令惊骇感叹不止。这天夜里，县令就梦见孝姑来告诉道：感谢你救我的父亲，在幽冥之地，我记着你的恩德，想要昭雪这件冤案，可以查询和尚祭诏。第二天，县令暗中查问手下人，他们说道：这是观音庵的住持和尚。于是县令请僧兆来县署念经，将法坛设在幽暗冷僻的地方。夜已过半，派少女装作鬼声，敲着窗子哭泣。祭诏惊慌问是哪个人，回答道：我是柳氏，你因为强奸我没有顺从，将我杀死，又把我的头藏起来，以致我身和头不能相合为一，今天特地找你要头。祭诏说道：我一时间失手杀死你，已经天天念经超度你，头现在放在韦陀的座位下边，等到念经结束后，就取出你的头来奉还。县令在外边听得真真切切，就开庭将祭诏捕获，一审讯就招供了。由于祭诏罪孽太大，为恶太极，和一般的杀人案不一样，你判处割刑，立即处死，同时为柳氏和孝姑修建了孝烈坊，每到春天和秋天祭祀受享。